说那个教会最清楚了，保罗在那各样神迹奇借他的眼借他各方都做奇妙工，这个围裙围巾都做这么高，但有人就不信，他就不信，他就是不信。所以保罗就问保罗说怎么不信呢、啊、保罗说，保罗叹口气，不是哎呀叹口气，说这信的人都蒙拣选的，这就在勇士里看，哎呀这些蒙拣，我把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在勇士都蒙拣选，都能相信，都那么简单。他就不信，他就咬不吃他不信，这个没有理由的，这是真是没有理由讲的。所以他能答这个问题，我不会答的，我看着他这个书我就答了问题了。哎，十三章四十八节讲，就是说那些能信的，保罗很容易答复他，那信的都深受预定拣选了。那预定的也真的，那预定拣选都信，他就不信了。那时候他愿意信啊，我到在别人呢也遇见这个查取的，所以就帮大家这个印象加深、啊、一些人都是执事什么特别的传道人来问我啊，这讲完以后我说谁这么全能呢，传道全能的，我以后不骂他们，我应该骂他说即使全能能，那么你如何呢，他说这么讲，这是很可怜的、啊，很可怜的，很可怜，被骂的人该死，很可怜的。即使你是神全能的，即使神是爱你，即使神怜悯你，让你听你的声音，因为什么说主啊，你怜悯我吗？你为什么向我讲话？对不对？你为什么向我讲话？你为什么让我知道？哎，他说他就不信了。哎，这个神说听是听见了，好像打雷轰隆隆，看是看见，还不是看见什么？哎，就是这样。他就不信了，他的摇摇摆摆。我们就说今天我是七条线，大家就应该很严肃说今天就是我们人的日子，年龄小孩无所谓了，您讲话的无所谓，那当然也无所谓了，就是这样。而且讲这个四个承托这个界限我们也讲，你们仔细去看都可以，那把这四个王这个时期要再拿到这里边看。那么第一点，我今天我就特别讲了一个点，就是说神不是愤怒，神说愤怒，神叫我一下就死了就好了，神也不是震怒，神还气得那么样，我们再气得不会气得那么，更就是说骂你们的畜生一样，驴狗都不入，而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那个，对，神不需要这个说法，神就很难过，是神痛心，哎呀，你们孩子怎么。我一直等着你们回头，等着你们相信，等着你们接受，等着你们认识我就好了，我们就认识神就是慈爱的，你能够站在各样环境中说你是慈爱的就行了，你是站在某一个环境，无论环境说爸爸你是慈爱的，你能喊他父亲是最好的，我这是我贺龙丰盛荣耀我讲的那本书讲的主题最讲的，你能够喊他爸爸，那你就这是有福了，真正说父啊你怎么讲，茅塞年不是就是这个见证吗，茅塞年给我的帮助最大，他就那会像父亲，你有这么个父亲，他愿意做你的父亲，你不要他做父亲什么办法，你真正说你看他的父亲对儿女间，他说哎呀他嗨一声嗨，他嗨一声，他说你怎么到这个样子呢，你怎么到这个，我一次的管教你都不听，哎，那个驴马都知道草，也知道哪个人主人来喂他，那么难道你不知道我吗，所以我每份看着神的创造，每份看着我心里都受感动，我说你这是创造的看过我，甚至我的一件东西他好像都定规的，叫我一个包他就定规的这个东西给我这个鞋子，好像这双鞋就是你的，那我就觉得我真是太可爱了，神这样爱我，我们有这样光景对神来说怎么会悖逆呢，那不可能，所以他的经文就很清楚，就是要换，有人就讲换神，我就想看看他写的，他没有讲换神，所以保罗给我们那个最好的见证就是说你知道你的软弱没有关系，十字架会解决你的，把你软弱人定死哈，所以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升天，这个见证就是我们以致，我不是高举保罗，外邦的福音的使者他应该负我们的责任，他就要做他自己的见证，怎样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怎样让保这个主在他里面获得，他在那时代那么大胆，你没有感受吗，那这个老彼得那资格那么老，彼得雅各约那么老，在活在世上他那么大胆的讲他怎么得救的见证，是彼得没有话说，彼得说我知道，我今天知道什么， 耶稣复活生了我，他没有说我跟随耶稣上十二山，他没有说我跟随耶稣三年半，他没有说那圣灵啊感动我，你是父，你是基督，是永生的人，没有，都这些都没有说。他只能说啊，耶稣复活真生了我，真正得救了就是认识这个点，认识这个点，换生命，不要讲那么好的名词来听换生命，也不要讲很多，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知道什么？你今天一主死的解决你这个人，耶稣在你里面活，解决你的人耶稣在你里面活，这是我今天和你讲的。假如耶稣在你里面有一个见证很真实吗？你就在另外一个境界里边，所以他就与主同死同复活。而我又感受到无处去的，假如你真是在主里边，你会感觉这个一般人不是骂人，一般人都是过这个云雾的这个天下，没有阳光的，但是你唯独你有阳光，我告诉你，你得救了，你定会有阳光。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很多的名词来告诉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进到爱子的国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定会有阳光，没有云雾的，哎，你里面是阳光。所以，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话，所以这四个朝代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人本性败坏，受时空的限制，唯有一点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或是你认识神，而怎么样从这些环境里面分别出来，要不然你就落在那个这个伊甸园外边嘛，要不然你一直不离开伊甸园。所以今天大家的一个问题产生，就是一直受外界环境，但换生命，就有人讲换生命不错，那怎么样换生命？那保罗说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所以十字架就开头就一句话，今天大家都不能接受，就是不信嘛。他怎么能够保罗说下一代你为什么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他没有话讲，圣灵的工作。那好了，你既然知道耶稣的，没有看你死了，你相信耶稣的，那么今天我告诉你，你死了，耶稣活在你里边，那好了吧？圣诞节就说耶稣降生在我里边，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不相信那没办法，你不相信没办法。你怎么相信耶稣是神的人？你没有看见？今天从宗教活动就是在这里，好像第二步就是不能够站在那个点上，白心一致心的，从起初信心坚持到底，都会说这些名字，都是一个点呢、啊。你第一次为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你既然相信神的儿子，保罗告诉你，我第一点和你一样的相信，因为我在大马士上，他现在像发光，我知道耶稣神的儿子是神，但是我还不行，我没得救啊，我还是老自己活。那么第二点，我就相信我与主同死了，定在十字架。那今天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不是讲了两点，那今天我和你讲，是耶稣今天开始把你变成新的人，你相信吗？
信。
你太妙了，你算什么？哦，请你记得，不是妙，假如就是神的指示，他讲出话来有权柄，就是神向你说话。那么你就说主啊，我不是听见人的声音，以赛亚算什么？又是在他里面说话，这个非常重要。他说话怎么样？就成了，这个世界就改变了。那就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就要成为新的人。然后你再回去研究真理道理，那都来得及的。你不成为新人呢，会背你的道理，你会呢，还你会睡觉的，还没有。是，说我今天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些的世代的朝代，只能给我看见啊、哦，我们真是落在环境里边，我们太可怜了。因为什么？从伊甸园那个我们那个祖宗老祖宗亚当夏娃一离开的伊甸园，简直真是太可怜了。过去他的伊甸园里面呢、啊，那个没有犯罪，那什么都没有想。今天你得救也是不会想的。我跟你们讲的，我一进来就想到神，就神呢、啊，他不讲什么素不素的，什么都不讲，真是很奇妙。那么你会说你这个人都变成神经病了？哦，你不知道，你说的话你外行话。你到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说这，那是站在你的光景来说。那你等着你的一个环境改变，请你大家记得，我们大家都活在时空里面，时空给你量度，有昨天今天明天，到这个时空谁有他的作为，你老兄啊一定要在他作为里面。那好了，撒旦呢全世都在这给你搞啊，那你就应该说主啊，我是属你的，在你的环境里面 或者你年轻，那你还没有出伊甸园，那还在那里，所以你脑海里就是有神自己，其他都没有。那进了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就做，那么大家就说你这个人有点神经嘛，光想神，那我不工作，我没有。哦，保罗会解，保罗还会解释这圣经，就是谁是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哈，哎，这，我没有工作，我没有什么，他会招你来给你工作，他太懂得了一切的环境，第二步、第三步，他会给他安排了。所以我们光只说有了圣经有一切，那是个道理了。实际你应该去经历他、认识他啊。我盼望我们这是个新的开始，好不好？昨天我们因为他是阿尔法，那么今天大家学习，所以今天是吧？我也不要说第一步、第二步，说第一步就是相信神，第二步相信神的话，第三步我们就进入这个也是无聊的很。为什么？我就说主啊，你知道我，你会告诉我，这个都不要说了，你会知道我应该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做？那你这是和神有个新的开始，一个经历。他这就讲悖逆了，我们过去就是悖逆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光景和神，我不知道你背你的光景你知不知道，他就说神带着光根本不理他，好像没有爸爸一样，这种背你之子你们看，好像没有爸爸一样，好像那个我和他根本你不替他也好，替他我心里很难过，干脆不要谈了，神不谈了，往了一个二进了，就是这种不能远离他，背对他根本不想了，有的假如想了有一个父亲，我们那个父亲不行啊，还那么老远，心里还想不到，那我天上的父亲被你想，你就心稍微一动，他都很满足了。神啊，真是很满足我们。我们稍微不要说体恤他一点了，稍微心转身他一点，他很满足，他的欲望要求很小。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不是道理的。我们这些人今天心都转向，起步开始做父啊。哎呀，叹一口气，他说：“嗨，这是叹一口气。”过去就是过去了，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谈，谈什么呢？不要说要委屈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都过去了，呵呵，不要再讲这些，新的开始，什么都没有，就简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神了、啊、哦，我想你就是过得天长了，那太好了，你说不行，好，你不行，你躲在环境里乱，那你要麻烦了，哦，你太麻烦，你要装备自己，要适应环境的需要，你说哦太多了，身体又不行，那个事物不行，家里环境不行，哦，那你就都不行了，你人就该死了，我可以告诉你，哎，就是这样，你就躲得。那么你说哦，真的吗？你没有，你就是有，你这个人就沸腾了，是为我的话做见证，你沸腾了。他会给你调度一些安排一些什么的，你难不得神的说的，我也和你辩论，今天我们还有一秒钟，我和你辩论，你请你告诉我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请你告诉我，我在一个国家，我和他们讲，我和他们挑战，我说请你提出问题来来和讲、哎、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聚会，我也和大型聚会，哎，我真是没有负担，哎，我就喜欢，哎，你来提出，我就问你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讲道理说，哎呀，有了神就有了一切，这个大家都根本不真实，假如有真实根本并没有问题的，他就有问题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伊赛亚书一样，哎，他说哦，我的长相不好，哎，我说你长相马上变了，为什么？耶稣在那里边，你和灯泡一样光发出来，他不看你脸长得什么丑了，丑不丑了，哎，现在你就需要出流量，你看这个美容多快，而且美到个地步，世人都被你吸引啊，这有钱呢、啊、我说你很笨呢、啊、你要钱干什么，现在你有了神呢、啊、马上钱是代表物质嘛，这都有了用不完，而且有人帮你管理处理，你如果有钱你要找一个这个财政专家支配嘛，那你真是麻烦，他说我就都达到了目的，你是有智慧，他马上不是是点底底哇，论文突破什么什么什么顶尖呢？这个，我说这马上这神做很容易，哦，他蛮高兴啊，他非常高兴，他说那我没有问题的，我说你还是有问题，神在你这没有问题，这神在这里，他替你来解决问题。我一直这样讲，我发现今天我们从现在开始又过了一秒钟，我就说主啊，我没有问题了，因为你在我里面活，你负我一切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哈利路亚，那我今天来聚会，我就成全了主，成全了主。我们这么讲，什么都忘记了， 不是归了好的坏的都忘记了，为什么呢？阿尔法欧米伽做的就是一样的，你那搞还是不一样，说这好明天还好这好，哦那不行，那不是我今天传的道，那不行，那你还是搞不完的，那叫做无限的生命无限的阶层都搞不完，那还是笨的，还是笨的，根本的你就消失在神的里边，是吧？你救人你和神吵架吗？你是神啊，你的救人不是要我像你一样吗？你既然要我像你一样，你在我里面活不就像你一样吗？就好了嘛，就这样的活，你的本能啊，神能，神能进到你什么地窖他也会进来，你是带锁链他也会进来，他能进来活，他能给你做一切啊，这好了，真是太好了，太有智慧了，太有智慧，为了你什么阶层你需要什么，他比你知道多、啊、
还少一句，要把那个锁链要先丢掉
啊，
丢掉
他有时候我跟你补充，对，你讲的对的，再我补充他这一句，那我再给你补充一下我的说法，就是他就丢不掉，你告诉谁，你说我的锁链丢掉，我们就一个姊妹啊，他是不是顶尖的啊 Nature 和战士讲，他说我就差这么点，我说没有关系，你神呐、啊，我那一点呢，要你怜悯来补我的洞，哎，你这个怜悯加上我那一点，就是完美，就 perfect。锁链不也到？你说这说的太重了，要高阶这个电压来锯掉是吗？你说没关系，你之所以就画，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心，我这么一个心，要把这个锁链拿掉，我就这么一个，我的难处在这本相说主啊，主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你向我讲话呢？这为什么你把我请来，我这个可恶的人要来都不容易，我请来开始了，开始了，神就喜欢我们，开始了，真的开始了，主啊，我是新的人了，不必那么驼去救人串心那么麻烦啊，这个我们呢用这些话来表达神的，好像比神的都高明，讲神学给他听，说不要了，主啊，今天开始了，主啊，今天开始了，我逃不我新人出去，什么事你来帮我解决，也不必说怎么洗人怎么更新怎么脱了怎么保血洗净，是这样，不必，就是那么简单，主最喜欢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动作要花多大的功夫做、啊、他是无论做什么事，他说过去就过去了，成就成，我就是愿意这样，主怜悯我们，所以他是圣经告诉我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他根本不晓得，小孩怎么晓得，你就走步，他什么不晓得，我说愿意今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新的年，让我们的好好读这个经文都不一样，我们有人改变读圣经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时候对哈，我们留一点时间，不管你有生没有生的，我们都要在身边祷告，我这次带领大家祷告，要我们开始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里面做见证，我们都愿意在这个时间里面说，不管我们过去怎样，我们今天说我们先举起来说，父啊，你怜悯我，把你的怜悯加上我们的所有的缺欠，哈利路亚，把我们自己献给你，主啊，我们自己献给你，所有的都献给你，你得到我们完全，你活在我们里面，要我成一个新的人，主啊，我们感谢，我相信你知道我们的心，也听见我们的声音，成全你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知道了一些事。
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啊，我一直仰望主，仰望什么呢？就是越过我们是知道的，是听见，是看见的，因为这卷书大家都在传讲，可以说太丰富了，这卷大家都在传讲，我们也接受了多方面的信息的交通，那么我今天呢一个负担和弟兄姊妹交通，以赛亚书第一章，大家都说一章是一个序言，是概括的叙述，是开头的话，不管怎么样，第一章我们把它稍微轮廓的认识一下，然后我们在66章在思路上就比较容易清楚往前跑。那么一些 这个背景呢，人事这个人家都说得很清楚了，大家这个2000年都讲了非常多。那么我一点就是说，神借着先知来把四个时代啊，摆在他这个信息的前面。那么就是以赛亚承受这个四个时代的知识，做先知来传讲他永远永远的心意，来借助这个四个时代的反应，要么认识人性和神的慈爱、管教、怜悯，成全他永远的心意。所以这四个时代呢，这个我们第一章开头第一节这里就说过，我们稍微上一次已经零零碎碎说了一下。那么我们再把这四个时代稍微最简洁的方式再提出来，透过这四个时代来看这个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历史历代神的作为、人性的反应与神的慈爱救恩怎样成全神的永远心意。那么这个四个时代太多了，那我讲每个时代就讲出一个独特的一个点来和大家讲，上次已经说过了，那我这次重说。那么他讲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那么乌西亚这个时代呢，大家很简洁的一句话就说，我上次说过了。那么我们现代之人说怎么样呢？他信耶和华为正的事，他为好的事，他一个独特点就讲的，他非常敬虔。那今天呢，神就一个原则就祝福你那很好了。那么就在一般的百姓来讲，他这没有特别描述，都一般性的国泰民安。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乌西亚他犯了个罪，他闯祸了，他就献祭烧香，违反律法。那么简单，他为什么做着得意忘形呢？他得意忘形就越过了神的律法。那么第一点呢，我们这个结论就是说，他这个太平祝福是因为敬虔，但是你确实敬虔，请你记得这个人性啊，他总是有的时候一得意他就忘形。这个人性堕落的环境就是这样，堕落环境请大家注意，环境不简单了，不单纯了。你开始在伊甸园里边，那你说你是中性的，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他没有别的，就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平平淡淡生活，一说正常吧，也可以，你说是失去正常嘛，也没有这个失去的这个影响。那么另外一点，第三者进来了，撒旦来搅扰，所以你就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不可能正常。第三他在搅扰，所以我们因着他的搅扰啊，我们人性就改变，人性改变就结束搅扰啊。就像问那个撒旦说，那既然是知道是非这么好，善恶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善？他忘记了，他开始根本没有善恶的观念，没有什么好坏的观念，都是好的，都是善的。他说还有不好，那是他说不好对你不好，你注意恶对你不好，注意。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那我们讲这个乌西亚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他觉得哎呀，我们都很好，我们应该有所作为。所以这样他就越过了这个，你献祭献，我看你献的还不好了，我来帮他献献。我看你这个祭司还动得很慢的兵好，他这个错误了，他失去了他的立场，失去他的界限。这是人性就是这样。那你说你为什么失去界限？好像那扫罗一样，你不来嘛，你来我不叫你做了，在世界上也不对了，是这个环境会改变一个人，他改变了，他不觉得不对，请求大家注意，都觉得正常的。这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这个乌西亚这个时代乌西亚时代就显出人性，环境一改变就显得，你现在祝福在好的环境里，请你注意，这个你这个天性还没有显出来， 环境一动就显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呢，约旦，约旦也很简单，也是算非常祝福，信耶和华为正的事，但是他这个秋坛没有拆开，这我一感觉奇怪，那你这么好的王，这么敬畏神，怎么秋坛不开？哎，请你注意啊，没有废掉，他怎么那个这王还不选，那西甲怎么去掉？他不去掉呢，很奇怪，他有点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人都是拜，拜的很好啊，都很好啊。
他拜什么？
秋坛是拜偶像。
拜偶像，为什么？
为啊，对。他为什么要拜偶像呢？那国家一定祝福很好啊，在这个国泰民安呢，政府很好啊，为什么拜偶像？哦，这是我们今天讲社会一个问题。
拜那个偶像。
哎，对对对对，你看，我们就有姊妹的帮助说这话了，所以大家也脑子够筋，他就是这样。好像今天很多偶像，他说我们不是拜那偶像，这个科学家很好，这个财政学家给我们那个经营很好，这个都很好啊，实际这些好不好？是好的。但是这些的材质是从这来的，这地理环境的操纵掌握是环境给的趋势，你对错这么好，那是不是好？都从神来的，但是人把从神来的成为人的所有，自己成为偶像拜神，所以这个都是不对的。比方这个时代，约旦是这样情形，神没有马上来改正的原因，他有第二个时代再来，大家明白吧？这是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呢，第三个就是讲到亚述，亚述的这个我很简单，当然亚述历史很长，我跟你讲BC 733年，那件事就是亚述，我上次不是讲过，亚述来打，一直打到加利利的，那可以说下一步就是耶路撒冷了，但是马上一个调转，就回头来对付亚兰。那当时这个犹大的就那个王亚斯，那是吓死了，吓得发抖啊！加利利都站了，马上就到门口了。但是以赛亚刚就说：“你老兄啊，相信嘛，相信就站得稳哈。”以马内利的，那是以那个，你看他讲以马内利讲同意欢迎生子，这句话谁会相信呢？那个哪里讲这个干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这火烧头的这个大的零钱，你还来给我讲这个做什么呢？这个等到时候再给大家再讲那一章哈，八章九章。那神说，神与你同在了，神与你同在，他神与我同在，大难临头了，他神与同在，你站住。大难临头，神与同在干什么？你这个笨人呢？谁和你同在？大难的人头啊！这马上告诉他，谁会转动他心？马上不要打你了，就转了。那么在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这肉眼找啊，现在一般的环境，我们讲的四个时代代表性。那今天就是环境以来的，我会就环境来解决问题。我们会讲啊，我们会从环境上来解决问题。他忘记了。神呢在调度人心，马上就改变，神能改变环境，就忘记了啊！这件事大家知道哈啊。那这个我们就马上第四个讲了西西家啊，西西家我们都透视这个时代，看我们整体的光景。西西家希拉基里，那个这个亚述王来打。他说他骂他哪有神，我是耶和华神，骂他骂得不得了，那真是个吓得发抖。以赛亚说相信我们的神，我为你祷告，神马上185000，我最希望讲这个185000，西拿基里整个垮了一个晚上。那我们从这里很简单一个点出来，不是单找地上的帮助，天上说话，天上帮助你，天上就解决。大家知道这四个点啊，四个点第一个知道啊，透过这四个点看整体社会的变化大家知道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记录这个情况啊，以赛亚得到默示，在这四个时代里边，他用一个最奇妙的一个比喻，默示，请大家做默示，就讲到爸爸对儿子的一种反应。那么他是说这个悖逆的儿子不知道老爸的心肠，老爸很难过， 不是个我上手，不是个震怒，也不是愤怒，是个悲痛。说我养这么个儿子真可怜，哦，没有用处的儿子，啊，还别扭别扭。那他用这个话来讲到整体的时代，从亚述时代一直延长，延续到将来到永远永远。这是为什么这句话讲到那么多历史上这样记载？那么以赛亚书实在讲到这么长的路程。我们就讲到神提出神的心意，造人的心意，就是他要从人身上得荣耀，他愿意把创造的全能荣耀丰富他的自己，借着受造都彰显。但是他造了人的时候，就借着人来彰显他的所思，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他的这是讲到末世之中的一部分启示，是预示神的心意，是神愿意借着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本体在人身上显出来，成全神荣耀的工作。所以是父子的关系啊。所以那个后来我们这个时代经过2600年这个时代的先知啊，什么什么讲，你记得吧？他说长子带众子进荣耀中啊，一直讲到种子显出来的，保罗讲的，才能把万有达到光景，一起来彰显神全能荣耀，完全的荣耀，都是借着那以父子的关系，生命，以及的生命的繁荣、生命的完全、生命的丰富，这样来讲。所以一直用这个父子的关系来写到整个几个时代啊，其中有各样的变迁啊，所以就因为一个父子的关系带下一个整体，一个家啊，父子一个锅，那个完全的丰满显出来。所以他用这个开头，要不然我们不这样思想，我们觉得以赛亚书这么大一卷书，这么荣耀一本呢先知书，怎么讲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这样大家就能够记录这个脉络，哦，是这样的关系，整体都是讲父子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照着这个章来讲，然后我们透视啊，整个来讲，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以赛亚书所有能站在很高的地位，就说他就叫做先知的福音书。先知的福音书就讲到与父子的关系，怎样一个父亲怎样借着他的儿子来好像你说是拯救也好，来这个来发表也好，来彰显也好，整个受造之物。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就讲到利用每一个朝代来看他怎样借助他儿子来彰显。那么就地来说，就四国当时来讲，大家一直把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结果这个以色列神的儿子还没有成全神的心意，所以就变成有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真的儿子。那真的儿子怎样出生呢？所以他就讲将来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就讲到弥赛亚怎么带起来，第二个儿子由弥赛亚来代表这个整体，怎么带着弥赛亚国度来说明爱子的国度，怎样来彰显神起初创造的心意。说这个脉络我不知道讲才清不清楚，大概是这样，但怎么说能整理一下最好。那么好，那我们就这样现在去记录这个情况。所以第一章呢讲的序言呢，他就讲到有父亲单向了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怎样演变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当地那个地上一个城镇、一个国家社会这样的关系，稍微描述一下，然后把这个扩大起来多国的、多民的整个社会来讲，从现在这个那个以赛亚讲的那个四个国家时代延伸到将来主再来那个时代，这样的延伸过去。所以第一章概括的讲，然后从这个延伸到主的再来，差不多现在已经讲一个延续有2000多年了，大家能够这样知道哈。那么我们现在去接着看那个父子的关系，他描述的非常好，大概扼要的、精彩的都描述了。他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父子关系的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呢？他说，儿子不对父亲的背谬也好，
我们简单话就是不认识，要认识他不会背谬。他为什么产生背谬？为什么他还不会认识神？他说牛你看都认识那个主人呢、啊、天天能养育他，他认识啊。这个驴最笨的，这个每天吃饭呢、啊、喂他，他知道那食物的话一定要草里再吃，那不找他他会找草的。他到了有问题他会表现一下喊叫两声啊，这个主人就会来了。他对这个主人了解，他会他表情。那么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人就能对主人没有这个光景呢？没有这个光景呢？好，两面，积极的神这个主会引导教导他，另外一面呢打他。我们对象的训练就是打啊，就是啊，对动物的引导都是这就是用外界环境来压迫他啊。那在这里谁也是用这样比喻，简单的比喻，要么更复杂，社会的变迁和环境的影响啊，这都是神用啊。所以我在这里啊一致啊提醒大家，我们不讲到审判，有很多我不批评他们，大部分都讲到审判啊。这牧师给我预备一些书，我们家拥有有八本的书来传讲。这那为什么不讲？第一点呢，爸爸对儿子没什么审判了，那是现在脱离父子关系，那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有屡次对，那都是管教啊，没有说审判，审判就决定了这个罪的公价就死了就完了，就没有案子了，也没有第二次。那么屡次的，这除非爸爸有这样的心呢，所以他父子的关系，那其他外邦人哪有啰嗦这个事情，一下案子结束了。这一次两次的目的呢，神不是在拖延时间，实在是给他机会来再次的悔改，再次悔改啊，是这样的情形，是写的很精彩啊，淋漓在目。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表达这个他的管教，表达延伸到几个时代。你看埃及时代呢也搞，亚述时代，巴比伦嘛，波斯嘛，那希腊呢，还讲罗马了，以后再讲，这延伸一直到现在，各时代鞭子都在打，各时代都灭亡，那都结束了啊。那么他就讲到残国要抹油，就是每次打都痛心，爸爸打儿子带着眼泪，就这个味道。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光景呢？那神既然知道他一致这个灾打，一致击打，他还不会改，这一次击打还不会改，甚至第二次都加在一起的重复了，延伸下去了。神为什么这样做？
爱
啊，是爱。那好，你记住我就喜欢他帮助我。那神既是爱，那神不是有好的办法？他是神呢、啊。他应该跟我们吵的，你信号不要这么背诺啊，这声音呢其实小一点告诉你，这背诺下一次你就要受苦头了。啊，是都用过这个方法，都用过了，不过这一章没有解释，后章都解释了，什么方法神都用尽了，用尽了。那我们也会说你一起给发表这个最好帮助我的发挥。那声音的知道漫长的时间结论还不成，好，那我们就给你一个结论，说神到了一个阶段，把该用的人该发表的该说的都有用尽了，神另外一个转弯，好了，换人了，就是给那个新的生命嘛。所以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儿子出现，这个新的儿子就是他自己。那这就是我讲的，讲的没谁，好，听说
这个时空，这个人的变化是不是跟时空有关系？
哎，时空是这样，人是属于时空动物，活在这里边。因为人一定在时空中他才能生活，所以人神也用来写明人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一定走五步到那个墙角嘛，我能有体力显出了五步，我一定用五步来表明一个人才能把它显出完嘛。所以一定，所以用四个朝代也是这个道理。那没有搞第一个朝代就把这四个点都一起点出来，那可不可以？可以。人总要睡觉吧，人总要工作吧，昨天一定有昨天，今天没有。人不可能，人的步度是大家量出来，神量出来，造人的生命呢范围活动就是这么大，所以你一定给他，你不能叫他一口吃一大钵，总有吃，慢慢的吃，一分钟五分钟吃下去，所以时间和空间所量度配合的人的需要就是这样。好，这一问题啊，我现在这个问题我就喜欢帮助我的人讲。 所以时空的价值就是为了我们生存，我们生存在时空里面，就是这样。好，那没有关系，你可以，我帮你发一个问题，那你是越过时空。好，现在呢就是先照你给这个时空量度，现在越过的越到达的永生了，你越过时空，然后越过时空，你不在时空来量度你，就在永生来看啊，那就一个超越一个层面，大家懂吗？我喜欢你们这个话，我就会和大家交通过另外多面立体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大概我这么说说。那么他在这有几句话提出来，我就觉得第一样，不认识他不留意，不认识所以不留意。那认识这一点是根据那个神造人所给人那个本能，他就在这个认识的范围，他的本能也没有什么弹性，也没有那么超然的，就在这个极限的里边反应，所以环境给他怎么反应，他怎么就来啊。所以下面我们会解释我是这样的反应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他特别答出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什么，他说你力气也好花，藐视还有生疏，这个力气、藐视、这个生疏啊，这几个词就表明这个人就生命啊，在社会里边的一个反应。那么。大家知道我开头这句话非常重的话说，当时神和人之间非常简单的，你进入第三者呢，就在时空中就有震荡，就有变化，所以他就有力气的感觉。那么开始两个人根本不力气的，这可是两个人嘛，在一点点的一出来，这个好，中间有这个力气的感觉，因为中间加上去就有间隔，就有力气啊。那么也间隔也疏远啊，这几个词也非常重要。那么人就这样的话，他就藐视了，就不看重这个了，因为人说的这个远亲不宜近邻，就这个道理，他对他有息息相关，那你就隔一层啊，隔。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父子之间就产生悖逆，请大家说悖逆也好，悖逆也好，这个不顺的光景就产生了。那么因为什么产生？因为他渐渐的疏远，就不认识了，暗淡了，这样情形。所以这些都能产生观念，是父亲对儿女伤心，这个儿女对父母这个悖逆，就是产生这个关系。所以这几点大家注意吧，啊，这几个点他都点着，哦，好详细啊！所以一三这是了不起，这几个文字一讲，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讲讲你为什么你们俩产生问题呢？我们得离题嘛，生疏嘛，然后呢，成大了就没有不认识了嘛。不是就忘记了，不存在了，这样的关系就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这医生来说好好讲呢，实在太多了啊。那没有关系，这些没有关系啊。他说理解也好，藐视这个没有关系，就产生悖逆没有关系。但是这里就有一个两个动作，神对我们两一方面讲话来呼唤，一方面叫动作来接触。动作来接触，轻一点呢是圈脸。这一点就答了，就修理。这为什么修理呢？这神的公义，你做错你不答他，你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公平公义嘛，一定要答嘛。处罚了就简单叫处罚，啊，那处罚了一直要答，这是公义。那处罚了答，所以我们不叫他审判，一般是审判。那审判就定案就结束就完了。那打这个我们叫做管教就。打他目的告诉下一次警戒你的话你不听，所以我打你，你打你也是个警戒的收尾，告诉你下次不要再来。那么这屡次打屡次警戒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光景？这是时代环境的影响啊。一种情形呢，就是说他打了一下，当时又反应他做错了，他说但违禁错了啊。那么好，我下次不做，但下次又来新的环境，或者他不能不再咬牙再做一次，这些是环境给他的要求，环境给他的要求。我们一个没有时间讲这个，就讲特殊的。那么一个弟兄就为了怎么怎么好，就讨债嘛，就借钱嘛，借钱没有以后地下钱庄就是这样搞下去嘛，没有办法，他要活下去。这环境的累积的，这任何人在那环境里都是一样的。不过你我没有显出环境没有给你，没有领导。这是人性。那既是人性，我们这就讲到另外一点。那深知了我们人性，为什么给我们量度这个环境呢？那我们就追溯到为什么当时你接受撒旦的话，这是伊甸园，又回到伊甸园了，打官司，又回到伊甸园了，啊， 有会的人，你接受他的，你就需要是非的来调停啊。这只有回到这个起初的光景啊，那这起初的光景。所以下面呢，就给我们讲到他们血流打的伤口，这样的没有伤。你来看神的怜悯呢，记载说，哎呀，你这个伤口还没打，还要再打。神都要怜悯我们，哎呀，你的伤口需要包一点缠裹，那个你这个